angels bow. When the name of Jesus is mentioned, the enemy's voice is silenced. When the name of Jesus is spoken and mentioned, the Holy Ghost shows up. He honors only one name, just one name. There's only one name, only one precious name. Lift your hands to him. Forget yourself now. Just remember Jesus. There is
nothing.
Master,
his
Savior, Jesus,
it's
like the fragrance.
Yes.
Jesus. Precious. Precious Jesus. And all heaven and the earth kings and kingdoms will be gone one day. Every eye closed, every hand uplifted, forget yourself and your troubles. And look to Jesus tonight, calling upon his name. You're all I need.
You're all I need. 可以轻轻地告诉耶稣，带着你全部的爱说，你是我的一切。
And look to Jesus tonight, calling upon his name.
Heal all I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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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 all I need.请让你的弟兄们来对主说悄悄话，悄悄话。 比以往看的更加的真情。耶稣要向你显现，耶稣要让你遇见他，耶稣要为你来征战，耶稣要为你征战，耶稣要成为你的避难所。举手，与你相争的主要与他相争，与你相争的主要与他相争。哈利路亚，让耶稣做你的避难所，进到神的同在里，这就是你的避难所。主要为你征战，在他的同在里，主说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我必为你征战。只要你能够安静在我的同在里面，只要你能够进入我的同在里面，我会为你征战，只是你人生的风浪，就把你脱离了黑暗的幽谷，就把你脱离那流泪谷，就把你脱离那沼泽地，主要把你从大水中拉上来，只要你能沉浸在他的同在里，领受你的救恩，领受你的救恩，领受你的救恩。 拦住你很久了，追赶你很久了，那一切的污秽奉耶稣名脱落了，脱落在你身后，无力的脱落下来。哈利路亚，主正在释放你，主正在洁净你，灵兽像电流一样流经你，主主的洁净，那是耶稣的触摸，那是神的释放。哈利路亚，灵兽你的释放，灵兽你的医治。Jesus, 主啊，在你的同在里面有医治，有释放，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啊，让你的同在来充满我们，让你的同在除去一切的拦阻，除去仇敌，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工作。耶稣，耶稣，把你的手按在你需要医治的地方。昨天你没有完全领受医治，今天你要完全的领受医治，感受到医治的江河，神医治的能力正在流经你。接下来的时间，神要来医治你，因为在他的同在里有医治，有释放。哪里疼痛抓在哪里，按不到了按在头上。耶稣，忘记一切，只有耶稣，只有耶稣，他是要来医治你，回到现在。主啊，让医治的能力现在就流经每一位家人按手的位置，按手的地方要运行，生命医治的大能正在流经你按手的位置。安静的领受，不要祷告，安静的领受，嘴巴都闭紧，嘴巴都闭紧，安静的领受。
He's the one you need tonight.
Yes. Yes.圣灵医治的能力，像火像电流正在流进你的身体，在你按手的位置运行。我奉耶稣的名，斥责疾病的灵离开你。我奉耶稣的名，斥责死亡的灵离开你。我奉耶稣的名，斥责软弱的灵离开你，就在现在。我奉耶稣的名，斥责疼痛消失，疼痛消失，一切的疼痛消失。我奉耶稣的名，断开一切的锁链，断开一切辖制你的锁链，辖制你精神思想身体这一切的锁链断开。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你，圣灵医治的恩膏正在流经你。奉耶稣的名，一切的咒诅也离开你，因为耶稣为你受了咒诅。奉耶稣的名，撤销一切的咒诅，咒诅离开你。奉耶稣的名，咒诅被废除了。主啊，谢谢你，继续来触摸我们，让生命医治的能力在你的身上运行，按手的位置运行。 望你斥责一切的疼痛离开你，望你赦免一切的疼痛，说完痛腿疼腰疼颈椎疼，奉耶稣的名消失，肩膀痛消失，奉耶稣的名确凿一切的肩膀痛消失，颈椎痛消失，胳膊痛消失，腿疼消失，奉耶稣的名，你的骨头要强健起来。哈利路亚，主要谢谢你的医治，一切的疼痛消失了，赞美耶稣，将其的荣耀都归给他。哈利路亚，每个家人感谢主说，主要感谢你医治了我。
啊，感谢你医治了我。
感谢你医治了我。来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当你感谢的时候，动一下你的身体，哪里痛的掐一下。奉耶稣给他检查你身体时，你会发现疼痛消失了。主已经医治了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检查一下哪里痛，胳膊疼的，捶捶胳膊，腿疼的踢踢腿，腰疼的扭扭腰。颈椎痛的扭扭脖子，你发现疼痛消失了。
哈利路亚，
健康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哈利路亚大声宣判你，哈利路亚，
大声唱我们中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将荣耀都归给他，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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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感谢主，
哈利路亚，
时间有限，有。刚才你得到医治了，来前面做见证，简短的几个人。
感谢主啊！刚才那个李牧师在说哪里痛脚的，我今天喉咙啊，比昨天又释放很多，还喊得出来。感谢主，还有我的胳膊，昨天本身我们的接受有时候我一般都接受不了的，昨天下午还是一直可以暂时在这里接受。
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还有谁做见证？刚才来到前面，我说一下，先站到这里。需要做见证的，先来到前面。我说一下，有的时候医治临到你的时候是需要一个过程，有的时候立刻好了，有的时候是一个过程。比如说耶稣医治那个瞎眼的时候，他祷告完了以后，他说你能看见啥？他说我看见了树。他把人看成了树，说明他的眼睛没有完全好，对不对？你看人就是人嘛，他看人是树。后来耶稣就为他再一次祷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再一次祷告，然后再祷告完问他你看见啥，因为我们需要祷告完了要检查一下，检查的时候也是个信心的行动，检查的时候你发现你就好，所以我让你检查。然后再祷告一次，耶稣再祷告一次的时候问他你看见啥，他说我看见了人，这就说明他好了。医治只要是祷告完了，就是一个种子在你里面，你要使它生长起来，你要相信，要跑完全程。阿们，不要疑惑。好，
谢谢耶稣啊！我嘞增加了五天费苦啊！我的上帝是我哪里了？我上帝救了你个，救到哪了？我上帝
不能走，
医治了，我医治好了。我到你这些同学在家等，我到这家了。这修，我们在爱的修了，这修也没法聊，也是没法聊，不然生活高不？真的想想也是啊，真的夸的也是。
哈利路亚，真的是荣耀归给神，真的是。你说，不是让他翻译一下，先叫他翻译，翻译成普通话。
刚才那个阿姨她说是这样，原先她昨天这只脚啊，就是走楼梯都走不上去的，昨天按照这里，昨天也好了。那今天你只是说他按照这个胳膊这边，有胳膊也松了，那今天按照这边胳膊也好了，感谢主，我们要
不要？哈利路亚，大家一起。好，请你来请。
谢谢主。我两年前做了一个
手术，
做了以后，我到医院我就跟我讲，我拜老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的毛巾这样盖在这个地方，或者贴毛巾贴，这里很舒服了。
感谢主，除去你妇科病的咒诅，哈利路亚，赞美主。好，
我今天我要给上帝要说，跟你们说些什么呢？今天我因为我的眼睛可能还是看世界上的钱，总想着侍奉上帝日子不好过，走这个路吧，有点总想在世上还得挣点钱。正在祷告的时候，我这个眼睛可能看世界，还想挣钱，总想挣了在外面跑啊，有钱用。 总想他十多年前，我正在祷告的时候，我这个上面那个眼睛上面就跟他蹭一下子，给我扯了一下，扯下来，扯下来就是东西好像掉下来，就跟我这个，我那个眼睛前面可能还有什么有遮盖的哈，我可能是看这个世上的东西还是舍不得，
鳞片脱落，
就端一下掉下来，我说谁在揪我的眼睛？我眼睛真的看一下，
扫落个鳞片脱落。
我的眼睛睁着看一遍，没有人在我边上。感谢耶稣啊！啊，我们有要跪给神，我们再
向神赞美主。是，我当有很多家人有跪神复活的经历。
拜下来了。
今天的在祷告中，我相信很多家人有被神触摸的经历，比如说神触摸你的时候，有时候会感觉到像电流麻麻的，感觉到像火热热的，感觉到有一种温暖啊，一种感动，一种爱的温暖在你里面燃烧起来，有没有？有多少人这样的感受？有多少人这样感受？举起来啊！很多绝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神的同在是可彰显的。我们昨天讲的就是神的同在是可彰显的，这就是可彰显的意思，你能感受到，你能遇见，你能亲身感受，你不但风闻有主，是亲眼遇见主。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时间有限，你不做见证，我们要进入讲道时间，但你要相信
在神的同在里面。
电影
啊，对对，在神的同在里，神会来医治你，会来触摸你，会来复兴你，而且神做得更好，还要复兴你的灵性，复兴你的心灵，比疾病更得医治更好的是你的灵性要复兴起来。阿里路亚。那个讲道时间可以把窗户开开。讲道时间可以开开，因为声音比较小的。好，我们手机继续都关机啊，那个调静音，不要有声音，不会关的让旁边的家人帮你，不能有声音啊。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抓紧，不能有声音。我们来翻到哈巴谷书三章十九节，哈巴谷书三章十九节。好，这是关手机的声音是吧？哈巴谷书三章十九节。哈巴谷书三章十九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大家一起说，稳行在高处。
稳行在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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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对我的呼召。是神对我的呼召。阿们。可见神在哈巴谷书已经对我们说了，他是我们的力量，又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稳行在高处。好，保持安静啊，听好，你找不到没关系，听我念也一样的。我们不要有杂音，只有我说话，其他人都安静啊。神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稳行在高处。可见稳行在高处就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当我们属灵的电量恢复的时候，我们是在高处的。当我们在高处的时候，神就成为你的力量，因为神是在高处的，圣灵是居在高处的，你只有在高处才能遇见神，那里神会成为你的力量，那里喜乐会恢复，喜乐也是你的力量，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哈利路亚。当你的电量恢复的时候，当你属灵的电量恢复的时候，你会行在高处，那时神就是你的力量。而且不仅如此，圣经还写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这预表着你属天的速度恢复了，这预表着神会高抹你的脚进入属天的加速度。对你旁边的人说，神高抹你的脚，
神高抹你的脚
进入属天的加速度，
进入属天的加速度。
阿们，
阿们。
但是有条件的，我讲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条件，条件就是你得行在高处，行在高处，行在高处的时候，你会恢复速度，属天的速度，你不再是几十年不长进， 看到有的信徒几十年不长进，以前怎么祷告现在还是这么祷告，以前没有遇见过神现在还是没有遇见神，我在宗教里面几十年如一日，浑浑噩噩，失去命定，失去神对你的呼召，多么的可怜。因为他一直在低处爬行，他不是在高处飞行。跟我一起说，主啊怜悯我，
主啊怜悯我，
不要让我在低处爬行，
不要让我在低处爬行，
要让我在高处飞行，
让我在高处飞行。
阿们
阿们。
也要记住，你要向神祷告求怜悯，不然你还以为你是在飞行，其实你是在爬行很多年，你爬行几十年也不如我飞行一分钟。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到高处，高处神说我会高抹你的脚如母鹿的蹄，什么意思？你属天的加速度恢复了，从此以后你不是在地上爬的像一个虫子一样一拱一拱的，拱几十年还没有老鹰一分钟飞得远。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信徒不长进是这个原因，他在地上爬，必须来到高处，高处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神说我使你的脚宽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稳的意思就是说长期停留在高处，不是说我今天到高处了，我们聚会这两天是在高处，回去以后又变成低处了，不是。神的要求是你得稳行在那里，你得安家在那里，所以你需要追求。所以我告诉你如何来追求进入高处的生活，你就得操练进入等候神，进入神同在的祷告里，脱离以前宗教式的祷告，你的祷告要改变。你旁边的人说你的祷告要改变，
你的祷告要改变。
好的，你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的祷告，要进入同神同在里的祷告。以前的祷告的日子国效你是知道的，有多大国效你也是知道的，你需要进入一个新的台阶，进入到神所吩咐的，你要稳行在高处。哈利路亚。多么美好，你的属天加速度恢复了，这叫天国的加速度。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就会恢复天国的加速度。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天国的加速度，
天国的加速度，
天国的加速度是奇妙的，是超过你想象的快速，也意味着你就开始进入属灵的奔跑了。神让我们走天路，在以赛亚书也讲到，也让我们要奔跑，但却没有让我们在地上爬行。可悲的是，很多基督徒他走天路，其实是在地上爬行的，非常的缓慢。我怎么知道他不长进？我就知道，一年不长进就罢了，两年还不长进，三年也不长进，甚至几十年都不长进，这就证明他是在爬行。所以他爬能爬多快呢？从中国爬到非洲，爬一辈子估计都爬不过去。我坐飞机几个小时都到了，而且他爬到半路，估计老虎把他吃了，豺狼虎豹把他拖走了，或者热死了、干死了。那路上可不是安全的，你爬着你想安全吗？地上有，还没爬到就成刺猬了。地上有，现在很多人乱扔垃圾，乱扔钉子、玻璃。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爬行的基督徒会受伤害，伤痕累累。我已经在高处，老鹰飞过去根本没障碍物，谁伤害他？伤害不了他，够不着。所以，越是软弱的基督徒越受伤害，越是不长进的基督徒越受伤害。越是刚强强盛的基督徒他越没有伤害，他还能帮助别人。哈利路亚。所以你要选择你要怎样，所以你要选择你到底是想爬还是想飞。所以就得去做照着神的吩咐。所以你要听好，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跟你的属灵灵力，我再打比方，比如说你有个属灵的灵力的电池，你需要给它充电，充满电的时候，就是你属灵速度恢复的时候，你开始进入了天国的加速度。哈利路亚。你开始进入属灵的奔跑了，奔跑快如母鹿的蹄，你就不在地上爬行了。那些属灵电量低的人是在地上爬行的人， 而那些属灵电量高的人是在高处奔跑，甚至在高处飞行的人。哈利路亚。回到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我们还是要讲这个经。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谁在搞煤球？
拿那个烧开水的。
别烧了，
煤球
开个通风。
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是有毒。
煤球拉起来吗？
拉起来，窗帘拉开。
拉起来，不要盖了，盖了做什么？
那没有用的。
窗帘拉上去。
拉起来，
有个空气对流，不然空气污浊的话，你这个思维速度都不够。你需要高速运转才能领受我所讲的。你要进入高速的运转。
你需要高速运
转。窗户开开。
对，这个
阴
闷的比较重要。
对。
哈利路亚。当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他说奔跑。
奔跑，
看见没有？神要求我们走天路要奔跑，
奔跑，
是不是？
是
的。这里有没有写爬行不困倦？
没有，
没有写吧？神没有说你们一拱一拱的往前走，神说的是奔跑，
奔跑。
大家说奔跑，
奔跑。
问你旁边的人，你是奔跑还是在爬行？
你是奔跑。
有的人是连滚带爬，所以我们需要奔跑，奔跑却不困倦。怎么办呢？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还是有条件的。你看，条件就是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就充满电了。充满电的时候，你才能够奔跑。你是都没有属灵电力的时候，你怎么奔跑？站都站不住，爬都是你最大的力量。所以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才能奔跑，而且奔跑还不困倦。哈利路亚。因为神使你重新得力了。赞美主。所以这个经文也在意味着，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就恢复了天国的加速度，你就开始快如母鹿的蹄，你的脚就像哈巴谷书所讲的，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这两节经文，你就开始你的脚被神高抹了，快如母鹿的蹄，你就可以奔跑了。赞美主。不仅如此，下面还说行走却不疲乏。行走却不疲乏什么意思呢？行走意味着与圣灵同行，行走预表着与圣灵相交，行走是特别强调的是与圣灵同行的意思。前面是讲奔跑，这里讲行走。这个行走并非是退步了，而是说他在讲什么？在讲你就能够，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就能够与圣灵更好的相交，更好的契合，更好的团契，更好的相交。属灵电量低的人，他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他麻木不仁。属灵电量高的时候，你就变得敏感，对圣灵敏感，你的灵是清醒的，很容易进入神的同在。所以他说，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行走却不疲乏，意味着你能够长期的与圣灵相交，也不觉得累，也不觉得枯燥无味，你会觉得与神的相交越来越甜美，那么的吸引你的心。阿们。
阿们。
言外之意，这里也预表着你与主的团契又恢复了。哈利路亚。团契就是你与神的关系，与神的相交。我们有的时候教会被称为团契的意思，就是说在一起彼圣徒彼此相交。我们与神的团契就是与神相交，行走却不疲乏，预表着你与神的团契恢复了，你与神的相交恢复了。什么时候恢复的？还是当你稳行，当你能够来到高处，当你重新得力的时候，当你属灵的电量恢复的时候，你与神的关系，你与神的相交恢复了。阿门。
阿门。
这是最伟大的。 软弱的信徒找不到神，那地上爬的信徒找不到神，因为他的眼睛只看到地上，看不到天上，无法与神相交。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来到高处，使我们属灵的电量恢复，接着等候神，进入神同在的祷告。当我们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我们与主的关系再一次恢复了。哈利路亚。很多的信徒虽然是重生了，你是神的儿女不假，可是你跟神没多大关系，你也感受不到他，你的祷告他也不垂听，魔鬼天天欺负你，你好像找不到神，你信了耶稣却找不到耶稣，这样的生活很多基督徒都在过，是不是？是不是个事实？
是。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没有回应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是你要行在高处，他不认识神的呼召，所以他处在一个流浪的生活里面，被魔鬼掳掠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来恢复与主的相交。你虽然是一个神的儿女，但是如果你不跟你的父相交，你也得不着你与父之间的美好关系。比如说你生了一个儿子，结果这个儿子是你的儿子，可是他天天就是不喜欢跟你说话，也不喜欢在家待，天天在外面跟人瞎混，宁可在外面喝醉了睡在大街上都不愿意回来睡在家，你说什么他都不听，你也管不了他。那么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没有啊，有儿子跟没儿子差不多，甚至还让你头疼，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但你不能说他不是你儿子。我们虽然很多名义上是神的儿女，可是你却不知道来珍惜维护培养你跟父神的这种，你跟耶稣的这种，你跟圣灵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以至于你宁可在外面垃圾堆里找食物吃，你都不回家吃阿爸父给你预备的属灵宴席，因为眼睛瞎掉了。在地上爬的基督徒眼睛是瞎的，他看不到，他的电量属灵的电量很低的时候，他认识不到神对他的心意和呼召，他是被蒙蔽的。我们上节课讲他是活在谎言里，他是与阴间结盟，与阴死亡立约，他们是活在谎言的遮蔽下。所以愿神怜悯我们，当我们恢复了属灵的电量的时候，我们知道哦，阿爸父与我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我要与他恢复团契，要与他恢复相交。阿们。所以这里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与主的相交就恢复了。当你属灵电量低的时候，你发现你找不到神，也感受不到神，觉得神离你很遥远，你只能风闻有神，你只能风闻有神，不能亲眼遇见他。然而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发现神离你是那么的近。当我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我发现我躺在床上走在路上，我干什么我都有神的同在，我都能感受到主离我是那么的近，甚至唾手可得，甚至我能摸到他，神就是那么的真实的，能够感受到。哈利路亚。当你这样操练，你也是可以这样感受的，所以你会感受到神离你那么的近，不是说神只在教会里，而是甚至我上厕所都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哈利路亚。所以神的同在，如果你跟他紧密的联合，当你跟他关系恢复的时候，会感受到无论你吃穿住行躺卧行走睡觉，你都是在神的同在里，能感受到他，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像一个温柔的充满温暖的不能说叫电热毯，像电热毯，但你能感受到披带在你身上。哈利路亚。但你能感受到，你现在可能很难理解我在讲什么，但是你照着我说的方向去操练，你会感受到。好的，你会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神离你很近，无论你躺卧你行走，你都能感受到神环绕你。阿们。对，诗篇好像也有类似的经文，说我躺卧我行走你都看顾，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前后左右环绕他。这个诗人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开启和看见，他能感受到神前后环绕，你能感受到吗？所以需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无论你躺卧你行走，你都能感受到神对你的眷顾，都能感受到神前后环绕你，那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状态。阿利路亚。 圣经也出现了这样，证明神要求我们这样。如果你不能这样，说明你的属灵生命是病态的，你还是在病中，还是在病毒中，需要回到神对你的呼召，稳行到高处的呼召。阿们。对，哈巴谷书说得很清楚，神要求我们稳行在高处，像哈巴谷那样，这是神对你的呼召。对你旁边的人说，这是神对你的呼召。如果我无法感受到神的同在，我就知道我已经是电量报警了，我的电量需要充电了，我需要谨慎了，我要再一次进入神的同在，给自己充电。阿们。
阿们。
因为电量空的状态是一个危险的领域。好，行走也不疲乏，他在英王钦定版的圣经里面是这样写，他说 Walk and not faint, Walk and not faint. Faint 这个词汉语翻译成疲乏还不够，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虚弱无力，软弱，没有力量。那么它意味着你失去了属灵的权柄，它有这个深层次的含义。你虚弱无力，魔鬼都不怕你，你没有属灵的权柄。 faint 这个词有这方面的深意，所以它没有翻译出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当你属灵电力恢复的时候，当你能来到高处，你的属灵电力被恢复的时候，你会恢复权柄。所以你旁边的人说，你会恢复属灵的权柄。
你会恢复属灵的权柄。
哈利路亚。也就意味着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不会再虚弱无力，你的属灵权柄恢复了，你属灵的勇气和信心也恢复了。每当我清晰地感受到如果我自己属灵电量低的时候，我不愿意为人做医治释放的祷告，因为我觉得我的恩膏在流失，我的权柄在流失，我没有，我的信心也在流失。然而当我属灵的电量恢复的时候，我愿意给人祷告，我愿意给人做任何的祷告，属灵征战的祷告，医治一病赶鬼的祷告都可以，很轻松很自由。因为我属灵的电量恢复的时候，我充满信心，充满勇气，充满盼望，我也充满神的权柄。哈利路亚。但如果我属灵电量低的时候，我能真实的感受到，而那个时候也不是你应该服侍的时候。你要注意，很多工人被攻击是因为他分不清自己属灵的电量是高还是低，他搞不清楚自己属灵的光景，那个时候适不适合服侍。如果你在不适合服侍的时候，也就是你属灵电量低的时候，你去做一些比较征战型强的祷告，你可能容易会被魔鬼攻击，因为你那个时候自己都不安全。而如果你是在一个属灵的电量充足的时候，是一个在高处的时候，你是安全领域，因为耶和华是你的避难所，在那个神的同在里，神是你的遮盖，神为你征战，你怎么侍奉都没有关系，因为神会保护你。魔鬼惧怕的不是你，魔鬼惧怕的是神，是你里面的神，但你必须让你里面的神彰显出来。所以很多的工人服侍的时候被攻击是这个原因，他在错误的状态里去侍奉。你自己要能分辨，我常常分辨我自己属于一个光景，所以我服侍两天一定要休息一天。如果你不这样学习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攻击，也有的苦人被攻击垮下来。人不是超人，我们不过是个器皿，器皿必须要被预备好，器皿必须要装满神的恩典和祝福同在的时候，器皿才能够被使用好。汽车没油了你还轰轰的使劲开，你不是想让那汽车爆炸吗？所以你自己伤害自己，所以我们必须先加满油再开，随便你开。同样的道理你要认识到，所以因为你的权柄会流失，你的恩膏也会流失。但是好消息是，当你重新得力的时候，你恢复了，你不再疲乏，你不再 faint, 你不再软弱，不再无力，你不再惧怕，你的心里会充满力量，充满勇气。哈利路亚。这是圣灵启示我的，所以我知道有的工人为什么被攻击，他不认识属灵的法则， 需要知道侍奉有很多法则，如果你不认识，你会很危险，并非神不帮助你，而是你自己触碰了一些不该触碰的法则。阿门。大家说属灵的权柄开始恢复了，
属灵的权柄开始恢复了。
阿门。所以在神的同在里面，你属灵的权柄不仅恢复，如果你常常进入神的同在，你的属灵权柄会加增，因为在神的同在里有一切，有恩高，有能力，还有权柄，会更多的赋予你，加增你的权柄。虽然我们每个信徒重生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属灵权柄，但每个人属灵权柄的高低还是有层次的，所以有的信徒魔鬼惧怕他，有的信徒魔鬼不惧怕，甚至有的魔鬼是比较高阶级的魔鬼他也不惧怕，甚至比较刚强的基督徒他都不惧怕，他所惧怕的是特别有恩高的那种神的仆人。因为撒旦的国王国也是分档次的，恩高也是分层次，属灵的事物都是分层次的。这一点不是说神偏待谁或不偏待谁，因为根据个人的追求，神是公平公义，属灵的层次是属灵的领域都是分层次，祝福也分层次。甚至马拉西书也说了，如果你能够把十一奉献当大的奉献给神，神说我会卡开天上的窗户祝福。什么意思？神的意思说祝福分层次的，如果你不纳十分之一奉献，你 也会有一些祝福，因为神的儿女会蒙福，但是是挤牙膏式的祝福，挤一点挤一点，敞开天上的倾盆大雨式的祝福，一下子就挡你十年的。所以你要选择那种祝福，就看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来行神的旨意。阿门。所以当我们要认识到属灵，一定要认识到属灵的事物都是分层次。阿门。灵界是真实，分层次，属灵的权柄也需要我们在神的同在里更多的领受加增，因为权柄是跟信心挂钩的。你在属灵神的同在里，你会开始认识神，认识神，你的信心就会增长，是不是这样？
是的。
有时候跟何姐妹初次认识，第一次见面，我不会交托她很多的事，因为我对她不熟。如果在大家家住上一年，我就会交托他很多的事办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对他就有信心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认识他，是不是这样？你对神也是这样，如果你认识神，你会更信靠神，神也认识你。我的意思说，在神的同在里，神也开始更认识你。所谓的更认识你的意思是你与神有更多的互动，神认得你是神。虽然神从理论上来讲神都认识我们每个人，但是和相交这是另一个概念。如果你在神的同在里，神经常跟你在一起，神会信任你，当神信任你就给你权柄，当神不信任你就不给你权柄，只给你一般的基督徒的权柄，胜过魔鬼的权柄，当然那是靠着耶稣的救恩来的，但其他的权柄不给你。但当神认识你的时候，意思你在神的同在里浸泡的越久，次数越多，一来二往，那关系不都是这样培养的？那么神就开始信任你。如果神信任你，他会给你恩高，给你能力，给你权柄，他会给你超乎你所求所想。哈利路亚。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神愿意给谁就给谁。我相信神会给那些他喜悦的人，我相信神会给那些他所信任的人。想要被神信任，你得每一天来到神的同在。你比如说我们同工之间也是这样，如果我跟哪个同工几年不来往了，我渐渐的就忘记他了，虽然以前我们关系很好，可是如果我们有一年时间没有好好的来往，我就不会让他做任何事情，谁知道他这一年干啥去了。也虽然以前我们是关系不错，所以关系必须得天天的经常来往，这个关系才能稳住。你看看你现在还有多少老朋友，旧的朋友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不来往，一年一年不来往，那就连亲戚都不做了。除非你经常保持来往，跟神也是这样。不要说我以前非常爱主，跟神的关系很好，我有恩高的，这几年怎么样？你有没有进入神的同在？这今年咋样？咱都不说这几年了，今年怎么样？这个月怎么样？ 这几天怎么样？关系是得天天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神的仆人有的跌倒？他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主说：“我都不认识你。”以前他曾经干过这样的事情，很有能力，但是因为他不注重跟神关系的培养，他以为关系还在过去里。所以你旁边人说：“没有过去的关系，
没有过去的
关系，
关系是现在的，
关系是现在。”
我说的话是不是很现实，很真实的？你看看你现在有多少旧朋友，朋友一茬一茬的都没了，都不断的结交新朋友。如果你不断结交新朋友，你不结交新朋友你就没有朋友了，你不结交新朋友你就没朋友。所以因为关系必须得维持，必须得你跟神的关系是这样，最后神都不认识你。耶稣说：“我就不认识你，你以前是赶过鬼行过神，现在我不认识你，我们很多年没来往，我不知道你是谁。”其实耶稣说：“你不是我的仆人，你是恶人。”所以不是你以前刚强不刚强都不重要，现在刚不刚强，记住这一点很重要，现在刚不刚强，以前咋样都不重要，以前软弱也好刚强也罢都不重要，神要的是现在，神要的是天天。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勇士了。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奥秘，它讲到我们如鹰展翅上的，讲到我们奔跑却不困倦，这是不是像一个勇士？
是，
这是勇士，哈利路亚。对你旁边的人说，神要的是勇士。
神要的是勇士，
勇士。
阿们。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进去了。
阿们。
神有没有说天国是你闭着眼睛睡着觉，别给你抬进去了？坐着花轿被抬进去了？没有。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我跟你说，在原英文圣经版里，原文里面圣经它还不是努力的。努力翻译的还不够，它是天国 The kingdom of God is violent use violence to end， 意思就是说天 violence 原文是暴力，但是我给的翻译是勇力，翻译暴力你不明白，你要翻译成勇力，意思是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就进去了。大家说有勇力，
有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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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勇力的人才能进去，
有勇力
的
进
去。阿门。什么意思？软弱无力的人他进不去。
是。
为什么？我并非说你得需要通过努力来赚取，就不是的。你要听好了，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个真理，在启示纪要这里，就是有一个概念叫做守住救恩。我们重生是因信称义，认罪悔改，耶稣就重生你，刹那间。但守住救恩是一辈子的事。
对。
大家说守住救恩。
守住救恩。
是一辈子的事。
一辈子一辈子。
阿们。守住救恩是需要勇力的，
守住救恩是需要勇力。
所以启示录才说，那些看守自己衣服不被偷走的，免得遇见神的日子赤身露体的，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如果遇见神的日子他的衣服被偷走了，他赤身露体的，这样的人是有祸的。
是，
叫人看见他赤身的羞耻，这样的人是有祸的。主在说，你的救恩的衣袍不要被偷走，谁偷？魔鬼啊！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盯着就是基督徒，因为外邦人已经被吞吃过了，恶者的权下，那不信的人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权下，他要盯着就是基督徒，他要再一次把你夺回来，把你救恩的衣袍抢下来，让你成为一个赤身露体。那你意思就是你要下地狱，也就意味着你的救恩会失去。如果你的救恩不会失去，我们不要来聚会，天天在家为非作歹都可以了，因为你的救恩不会失去。然而救恩会失去，所以你才需要守住，而且守住还不是容易的。保罗说，我是存着恐惧战惊的心才能做成得救的夫妇。保罗那么伟大，那么属灵最伟大的神的仆人，那么有领导能力，他还说我得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如履薄冰的感受，生怕自己犯罪得罪神，生怕自己大意骄傲了，生怕自己被魔鬼诱惑失败了，生怕哪个姐妹诱惑他犯了罪，因为他是守独身的。哎，难道他没有这样的危险吗？我估计保罗在那个时代也是男一号，他那么有一方能力，哪个姐妹不喜欢他？而且他是独身，对，他的试探也很大。 谁敢说他自己不会跌倒？所以都需要守住救恩。保罗说，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意思是说，我立了天国的大功，可是我自己如果犯了罪，我就会被神弃绝，所以我要攻克己身，叫神服务，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神弃绝。这种前沿的道理很多人就不明白，他以为他的功劳比保罗还大，立了一点点小功还认为他就高枕无忧了。保罗立了那么大的功，新约三分之二的圣经都是他写的，神怎么不启示你呢？启示保罗三分之二的整个新约圣经全是基本上都是保罗书信的，除了耶稣，彼得才写了那一点点，保罗写了整个三分之二。哈利路亚！保罗还不敢说我高枕无忧了，保罗还不敢说我的救恩不会失去，保罗常常说我要攻克己身呢，免得我将来传福音给别人，我传福音给幻民的人呢，我自己被神弃绝了。所以你看到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才能进去。什么意思？他不再讲你靠着自己的努力赚取救恩，我们是因信称义，白白的领受救恩。但他在讲什么？你要努力的守住救恩呢，因为魔鬼会来偷啊，会来抢啊，用什么呢？可能用你丈夫就能搞定你，可能用你的孩子就能把你偷走，因为苦读不饶恕就是罪，恨人的就是杀人。你有罪不可能上天堂的，一个罪就能让你下地狱。但你有生之年，你必须胜过所有的罪。阿们。不要说你胜不过，那是撒旦的谎言。胜不过下地狱很简单，我看你胜过胜不过。只要你认识这一点，你就害怕了。他知道地狱在等着他，他什么都能做，他不会说胜不过了，因为他被人欺骗了，所以他觉得哎呀，胜不过也下不了地狱，没事儿。那他就会下地狱，因为他没有危机感，有危机感的人才能生存。你说我走动，我跑不快，我吃的太胖，我放一百条狗在后面撵你，疯狗咬了你就不得了，你看你跑得快不快，玩命的跑，是不是这样？你没有危机感怎么走天路？必须有危机感，天，因为救恩是会失去的，阿们。所以圣经才说天国是有勇力的。我希望你记住了，努力也算行，但是还差一点，是吧？有勇力，勇力就意味着暴力，意思是抢着进去。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现在不这样，以前春运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抢个火车，那是谁强壮谁上去，谁要是不够壮，那就一般体育系的人最先上去。我告诉你，音乐系的人最倒霉，体育系的人最先上去，音乐系的人都是女孩，中国人没绅士风度的，音乐系的女孩都在后面，都得坐下一班车，下班车往往都相差十个小时，就干整十个小时你就上去，谁有勇力谁上去，这就是一个预表。天国也是这样，你不争着抢着你进不去，为什么？因为灵界的势力很大，世界的诱惑很大，肉体的诱惑很大，罪的诱惑很大，各样的诱惑很大，他在拼命的拉扯你。你不可能哎呀我很随意的就这样上了天堂。你要知道很多的东西在拉扯你啊，你每走一步很多东西都要拉扯你。天国你自己我们都经历了，每一天都有试探的，每一天都有试探的，很多的拉扯的事，而且还有灵界你看不见的力量在压迫着你。如果你不努力，没有勇力，你怎么可能进去？你的救恩啥时候被失去的你都不知道。有的人还在高枕无忧，我没有问题，谁告诉你没有问题？保罗不敢这样说话，你算什么？是不是？你想过没？保罗都不敢这样说，保罗是最伟大的使徒，他都不敢这样说话，你又算什么？甚至你连保罗的亿万分之一的工作你都没做到，你凭什么呢？哪来的自信？很多人被谎言蒙蔽，住在谎言的遮盖下，他还以为自己没有问题，耶稣早就弃绝他。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天国是努力，是有勇力。我这不是律法主义啊，我讲的是守住救恩，救恩你得着是因为你因信称义，阿们。但守住救恩这个概念你必须要有，不然你就是不懂圣经的。守住救恩的概念你必须要有，哈利路亚。重生得救，因信称义，瞬间 我认罪悔改，我接受，我立刻得救了，我立刻重生了，阿们。但是守住救恩是一辈子，多少人已经失丧，你们也都见过这样的人，他没守住，他但可悲的是他以为他在救恩里面，其实早就不在救恩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抵挡恩典福音，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就是让你已经失去救恩，还让你觉得你还有救恩，然后让你被骗死。恩典福音的人死是怎么死的？骗死的。到他终于明白了，已经在地狱里了，太晚了，来不及了，被骗死了。所以异端邪说是那么可怕，千万不要接触异端邪说，因为异端邪说都有极强的欺诈性、蒙蔽性，把你骗死了，让你觉得没有危险，其实你早都快被煮熟了，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都快熟了，你还觉得没危险，真正你认识到危险，你已经熟了，你无法翻盘的，你无法翻盘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千万不要接触假道，也不要跟他们辩论，不理他，远离他就是了。神没有让你跟异端辩论，远离他，拒绝他，驱赶他就行了。对你旁边的人说，神的呼召是让你稳行在高处，
神的呼召是让你稳行在高处。
阿们。稳行在高处意味着你需要常常给自己充电，你得常常给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充电，你的手机每天都得充电，是不是？那为什么你属灵的生命不给他充电呢？有的信徒属灵的生命几年都不充电，不死不活的活着，耶稣说他看明是死的，按明是活，其实是死的，不死不活的活着，因为他属灵的生命没有充电，他活在属灵的低电量，被魔鬼掳掠的虐待的活着，并没有神的保护，并没有保得神的慈爱，活在一个被追赶的生命，所以你需要充电，让你属灵电量恢复，来与神连接。阿们。我们需要悔改，认识到神呼召我们是鹰的生命，是鹰的生命，是可以稳行在高处的。阿们。只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你是鹰的生命，每个信徒呼召都应该是鹰的生命。只要你愿意选择，我要成为鹰的生命，你就能飞起来，因为你有飞起来的潜质。阿们。信徒的生命是属天的，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你是属天的，你可以飞起来，只要你愿意飞。所以你可以稳行在高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能够到高处，你会发现一切你所需要。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可怜的活着，是因为他们选择活在低处，只有在高处生活才会获得一切的供应，近光的高处才有食物，别的地方没有，甚至低处是撒旦运行的地方，低处是蛇爬行的地方，蛇预表邪灵，低处是那些蟑螂蜈蚣污秽的东西爬行的地方，爬行动物都是污秽的，看利未记，是不是？神从来不让你吃爬行动物。阿们。当然现在你可以吃，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吃，那吃了也不健康。不过我们现在祷告过了，啥都可以吃，但是就是不能吃血和拜偶像的物，但是它有属灵的意义，你也懂，爬行动物是不洁净的。阿们。所以你不要在爬行的那一类跟不洁的人、不洁的物在一起，他们都在低处运行，连邪灵都在那里，我们应该在高处与鹰为伍，因为在高处我们才是安全。如果你软弱，不要跟软弱的人在一起，找那些刚强的人，跟鹰为伍。如果你软弱，不要找鸡为伍，人家你也会变成鸡，这是真实的，一点都不夸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软弱的人跟软弱的人在一起，就两个越来越弱。找刚强的人，他会点燃你；找活人，他会点燃你。阿们。
阿们。
不要跟软弱的人为伍，跟软弱的人为伍，你早晚变成像他一样。灵界是真实的，会传染。 你跟活人在一起，他会他的恩高能力都会传递到你身上。我经常跟一些国际的牧者在一起，慢慢的在一起就会互相传染，他们的恩高能力也传染，他们的火也传染到我里面。你要是天天跟那些世俗的人在一起，你会变得像他们。
对，
真是的，因为人他有很强的传染性，你需要认识到。所以你不要再低处，低处可不是光是那些人传染你，还有邪灵，还有污秽不洁的东西都会沾染你。因为人受到他有很强的可塑性，他能塑造成邪恶，也能塑造成良善，他能塑造成卑贱，也能塑造成荣耀。所以你需要认识你要在哪里塑造。你在粪堆里塑造出来，那就是屎壳郎；你在蛋糕房里塑造，那就是一个蛋糕。你什么环境塑造出来是真实的，阿们，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在不好的环境，所以我们自己也要给自己营造好的属灵氛围。什么意思？该砍断的朋友就把它砍断。圣灵常常提醒我，有一些的朋友你不能跟他在一起做朋友，他会玷污你。你不要说我很强壮，没有那么强壮的人。你不要说你很刚强，没有那么刚强的人，你会被玷污。所以剩下是说少年的情欲要逃避，逃避的意思是你不需要与之争战，逃避就行了。你要选择与他争战的话，你就会被粘上，那个东西不是争战，那个东西是逃避。你不要说我强壮，我比参孙还有力量，那参孙不就被大力拉给制裁了。约瑟比参孙还有能力，约瑟选择了还逃避呢，逃避逃的衣服都不要了。约瑟他知道这个真理，如果他多看一眼他就被迷上了。你不要说我很刚强，你再刚强你也是个人。约瑟为什么逃了连衣服都不要，他回头把衣服抢回来不行吗？为什么光着身子跑呢？他说我要是回头了我可能我就不想走了。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他知道没有那么刚强的人。参孙他就是他觉得我受膏者，狮子我都能撕裂，女人怕什么？他就死在一个女人手里。所以什么意思呢？环境非常重要，你要给自己营造好的属灵氛围。不要认为低处没有什么可怕，低处是要命的地方，早晚你会被那里吞没，成为你的埋骨之地。你需要来到高处，来到属灵的高处，与鹰为伍。你会很轻声的，因为大家都是鹰，玷污不了你，大家彼此影响都是传递火。你就轻松的爱主，因为大家都爱主归爱主。不要跟那些软弱的人在一起，他会玷污你。只有在高处我们才是安全的，因为在高处圣灵在那里等我们，在低处蛇在那里等你，邪灵在那里等你。你想去哪里？
高处。
我们来看约伯记二十八章，约伯记二十八章到八到十一节。约伯记二十八章八到十一节，七到十一节。约伯记二十八章七到十一节。矿中的鹿，鸷鸟不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它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好，到这里。这在讲什么呢？矿中的鹿，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曾看过。这在讲邪灵的，神在讲有一条路是邪灵所不知道的，鸷鸟不知道，鸷鸟也预表一类的邪灵，鹰眼也未曾见过，邪灵的眼睛也无法看到，这里面都是预表邪灵的。 狂傲的野兽也未曾行过，有一条路，狂傲的野兽也未曾行过，也预表那些比较高端的邪灵的。邪灵显现往往像野兽一样。都不要说话，看着我啊，来领受这个启示，愿先开启你这个启示，阿们。看着我，猛烈的狮子也未曾行过，这应该最高阶级的邪灵，他们也未曾行过。撒旦王国也是金字塔式的。在这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为什么有些神的仆人会跌倒，是因为撒旦会派与他身量相同的高端的邪灵去攻击他，攻击一般的信徒不用，小鬼小喽啰就可以了，攻击那些强大的神的仆人就得撒旦的高端的邪灵，非常高阶级的邪灵，一般的祷告你都驱逐不了的，因为他们有更大的权柄，因为他们会盯住神的仆人，只有一个目的，让神的仆人毁灭。你要不是认识到这一点，你是会被毁灭的。你看到很多神的仆人后来跌倒，你看美国，齐白尼说美国有80%的医治不老娘，非常有恩膏能力，能使死人复活，使瞎眼得以看见，瘸腿的行走，这样的医治不老娘非常有能力，最后成了同性恋，80%，10有8个就变成同性恋，死于艾滋病，他们最后都死于艾滋病的，没有一个好死的。我问大家，这些人难道上天堂了吗？同性恋还能上天堂吗？他不用同性恋，他外遇就下地狱了。同性恋变态到什么地步？10个有8个，那么有恩高的主人就成为同性恋，这是事实。西曼尼做了调查，美国当代这些医治不到家非常有能力，非常强大，为什么会这样？撒旦会派非常高阶级的邪灵去盯着他们，试图让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跌倒。什么能拯救神的仆人呢？唯有神的同在。后来西班牙问主啊，我也是一直不到家，我怎么办？主说我的同在会保护你，常常进入我的同在。哎，西班牙他虽然跌倒过，但是他重新站立起来，为什么他还能站立起来？很多人跌倒了就永远完蛋了，因为他知道神的同在，他常常他也培养自己进入神同在的生活，他常常进入神的同在祷告，所以不管他怎样软弱他都会恢复，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不管你被摔得多么惨，你都能重新兴起，哈利路亚。但是那些人不懂得神的同在，只懂得恩高能力恩赐，这些人就死亡，永远的灭亡了。神的同在才是你最需要的，因为神的同在是他自己，恩赐能力不过是神给你的一点礼物，你是要神呢还是要礼物？
要神。
对啊，所以神的同在才能保守你，恩赐能力不能，为什么？它只是个礼物，神的同在叫做神自己，神自己的彰显当然是有能力的。所以神对西曼尼说，进入我的同在就能保护你。所以他西曼尼已经70岁了，仍然在侍奉的岗位，哈利路亚，十几岁就被神大大使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你年轻的时候被人兴起，再有恩高能力这都不算啥，谁知道你老的时候你能不能还能站立在侍奉的岗位，而且忠心的爱主侍奉人，这才是关键。阿们。有的工人几年都不见了，对不对？能走到最后才是成功，再么多么辉煌都不行，必须得燃烧到最后才行。矿中的鹿，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曾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听过，不管是多么高阶级的邪灵都无法看见找到神的同在，这条路就是神的同在，哈利路亚。因为在诗篇91篇第一节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些路之所以找不到是因为它是隐秘处，神的同在是那么的隐秘，以至于邪灵无法找到，所有的邪灵都无法找到，无论是撒旦他自己都找不到，神的同在不允许魔鬼进入的。阿们。我曾经在印象中看到过神的同在像大光一样极强烈的光，连我都不敢靠近，别说邪灵了，我是神的儿女，我还经常进入神的同在，我都有一次我看见了我都觉得甚可畏，邪灵根本就不敢，他惧怕神的大光太可怕了， 能够刺透你身。我想邪灵一靠近就被这个光线击杀了。
对，
邪灵不能靠近神的同在。我曾经看见过神的同在，像大光一样显现，有的时候极强烈的光线。所以你有一点罪，你都觉得我无法，我不敢进入神的同在，我得先认罪，我得先洁净。很多人他不认识神，根本就不认识。如果你认识神，你起码先认识的是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是可畏的。如果你进入神的同在，你会感受到神的圣洁。进入神的同在越久越多，你会更多的感受到神的同在，你会看到神的同在是那么的可畏。像圣洁的大光一样，像极强烈的大光，极可畏的大光，刺透你身。哈利路亚。如果你能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一切的邪灵都无法找到你，因为神的同在，神住在人不可见的大光，也是邪灵不可见的。哈利路亚。唯有那些爱慕神同在的神的儿女才能进入。哈利路亚。邪灵无法进入的，意味着只要你能进入神的同在，所有魔鬼的攻击、拦阻、搅扰都会离开你。哈利路亚。神的同在会来医治释放你，神的同在会止息你生命的风浪，神的同在会洁净你，神的同在会使你重新复苏，神的同在会驱散一切的邪灵，因为神的同在会发光照耀你，邪灵会惧怕你，他惧怕神的同在，而且你在神的同在里，邪灵也找不到你了，他想攻击你都找不到你，他想要为你实行一个新的计划来毁灭你，找不着人了，人去哪里了？找不到你了，所以他就去找别人，你的事情就没有了。如果你常常进入神的同在，魔鬼就忘记你了，找不到你了，因为每次都找不到你，你仿佛穿上了隐身衣，魔鬼常常找不到你，他就会找别人。哈利路亚。所以你在神的同在里，魔鬼是无法找到你。哈利路亚。我也并非是惧怕什么，但是在神的同在里，魔鬼确实找不到你。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再高阶层的邪灵都无法找到，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神圣的描写邪灵有的像猛烈的狮子，可不是你想的那么好。魔鬼不是很多基督徒想象的那么软弱。如果是这样，你看教会有多少基督徒是被魔鬼掳掠的？观察他们的生活，很多很多。邪灵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软弱，虽然他失败了，但是他还有很多的策略诡计，他的能力仍然是有的。所以，唯有神的同在能保护，唯有神的同在能保护。阿门。我并不是说你惧怕魔鬼，我的意思说你得在神的同在里，领受神的保护，来胜过魔鬼，运用耶稣得胜的权柄来胜过魔鬼。但是你不能够轻敌，轻敌是不对的。阿们。只要你在神的同在里，你永远是得胜的。阿们。人伸手凿开磐石坚实，侵到山根。这开始讲到在神的同在里，在神的隐蔽处会得到什么赏赐了，能够凿开坚实侵到山根。哈利路亚。能够在神的同在里，你能够震动天地，你的祷告有极大的功效，你的属灵的能力恢复了，你属灵的权柄恢复了，你能够侵到侵覆山根，你能够把大山小山都挪去，你能够把你生命中的大山小山，那些拦阻你的大山小山都挪去，你高高低低的收为平路，崎岖岖成为平直。阿们。什么意思？你人生的大山小山是啥？有的是你的丈夫，有的是你的儿女，有的是你的妻子，有的是你的工作，有的是你的老板，有的是一个疾病挟制你，压迫你很多年，使你不得喜乐，使你无法度，这是不是大山小山？
是的。
每个人都有大山小山，你不要说你没有，每个人都有，每一个姐妹每一个弟兄都在经历大山小山，
只要你活在这个地上，你不会没有苦难，因为这是无法逃脱的。不要看某些人笑得很灿烂，只是你没问他，他会告诉你。我有很多人告诉我，他的人生非常的充满苦难，你看不出来，你看着也是很好的，但当他分享他的人生的时候，你不可想象的经历那么多痛苦的事，很多的大灾小祸。所以当然耶稣说，我没有说你们没有苦难，但我赐平安给你们。阿们，你能够胜过苦难，我将平安留给你。阿们，平安在基督里，平安在神的同在里。那在神的同在里，你能够把大山小山都倾覆了，倾覆到山根。在神的同在里，你有极强的信心权柄，你可以向大山发言，向小山发言，挪开此地，投到海里边，神就听你的祷告，翻转你的环境。阿利路亚。如果你不见到神的同在，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也可以说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你自己都觉得你是在开玩笑，因为你不在神的同在，你没有权柄，你的信心也不到位，你说的那些话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神的同在里，你才有信心能够向大山发命令，能够向你身上的疾病发命令，我命令你离开我，能向你身上的搅扰你的邪灵发命令，我命令你离开我。哈利路亚。只有在神的同在里，你的权柄信心才恢复，你能真实的说出这样的话，邪灵就会听你，大山小山也要听你，因为在神的同在里，你会真实的拥有权柄和信心。阿们，
阿们。
神的家从来不是公式，你可以套很多公式，有的人用很多公式化的东西，你哪怕对着念都不行，必须来到真实。我说有的神的仆人说那样的话可以，有的神的仆人说那样的话，同样的话就不可以，原因就是这里有没有神的同在。邪灵是清楚的，灵界是清楚的，你没有神的同在，说同样的话也没有用。没有神的同在，你说耶稣的名魔鬼都不怕，没有神的同在，你说耶稣保险，邪灵也不理你。你看那些人，祭司的七个儿子去给人赶鬼，邪灵说保罗我认识，他们说我奉耶稣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你们离开，魔鬼就说话了，一个魔鬼，耶稣我知道，保罗我认识，你们算老几？同样是奉耶稣的名，一个魔鬼把七个大男人扒了精光，然后打伤，让他们裸奔在大街上，羞耻羞辱他们。邪灵是有能力的，不要小看，但是我们有神的权柄。哈利路亚。我们不怕，只要你在神的同在，你真实的拥有神的权柄，邪灵就会惧怕你，然后你奉耶稣你命令他，他就会离开，并且他会惧怕你，他会遵从你。但如果不是，你看吧，他会羞耻羞辱你，他会想尽办法羞辱你。所以神的同在才会使你真实的有权柄，可以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凿开坚石的意思呢，也意味着你能够有能力领受神话语的启示，从基督那里分赐灵粮。我们上节课讲从坚石中吸从坚石中砸蜜的意思，然后讲到你能够有领属灵的领悟力，有能力领受圣灵的。哈利路亚。在神的同在里，你有能力来看懂神的话语，在神的同在你有能力领受启示，不仅如在神的同在里，你还有能力倾倒你生命中的大山小山，把他们夷为平地。哈利路亚。
阿门。
使你人生的道路不再崎崎岖岖，使你人生的道路变得平直好走，走天路变得力上加力，轻省得力。
阿门。
不然一走天路会崎崎岖岖，很难很难，非常困难，你必须修补大道。阿门。怎么办？进入神的同在里。所以这个经文约伯记所讲的是在描写仇敌无法发现的隐秘处，就是神的同在，隐秘处就是神的同在。你需要看到这样的启示，在磐石中凿出水道，磐石就是基督。在神的同在里面，在神的隐秘处，你会能够在磐石中凿出水道，意思是你会源源不断的得着活水的灌溉浇灌，你会像浇灌活水浇灌的原子，24小时不止息，神浇灌你身体骨头肥壮。神也昼夜看守，天天有这样的应许，我必昼夜看守，
我们也时刻浇灌，使这骨头肥壮。哈利路亚，你要满了骨髓肥油。哈利路亚，你会像神所浇灌的园子，耶和华的园子。哈利路亚，你会凿出这样的水道来，在神的同在里，你会得到这样的水道，你会得到这样的属天的活水供应啊，活水泉啊，时刻的流淌到你里面，可不是一个死水潭，是活水潭，活水供应。哈利路亚，你会不断领受神新鲜的启示，新鲜的膏油，在神的同在里。很多神的仆人枯干了，是因为不在神的同在里，他没有启示了，意象稀少了，他变成了以利，最后被神废弃了。我们需要得到能力，在磐石中能凿出水道。哈利路亚，
阿门。
只有在神的同在，亲眼看见各样宝物，亲眼看见各样宝物，在神的同在里，你会得见许多属灵的宝藏。在神的同在里，有恩膏，有能力，有权柄，有信心，有依据，有释放，有复兴，有恩宠，有财富，各样的宝物，啥都有。在神的同在里，有你所需要的一切。哈利路亚，你可以亲眼看见。大家说亲眼看见，
亲眼看见，
不是风闻有主，
是风闻有主。
阿门，
阿门。
神是你的神，记住吧，
是我的神，
你必须亲眼看见。怎么办？自己付代价进入神的同在，神会让你亲眼看见。你不要说就别人有恩赐，神会赐给你各样属灵的恩赐，各样的宝物，在神的同在。你看这个经文多么美好，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神的启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经文好不好？
好。
神的启示没有的时候，你看你能读懂啥？
看不懂。
你读完就过去了，到底说什么不知道，写的挺好。
对。
但他每一句都有极其的属灵的奥秘和亮光在里面，你需要神的启示，然后进入神的同在，你才能领受启示。不然的话，你无法领受启示。你要知道，在圣灵的启示里，神可以很快的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圣灵的启示不是一句一句的，它是唰一下的就领受了，唰一下的就是这样。我有时候领受启示就唰一下几秒钟，但是当我来默想的时候，就开始滤出来很大的信息量。神是一下子塞进去，你滤出来的时候是慢慢的，但是神的启示是很快，唰一下灵光一现，这是天国的加速度。所以有的人说神启示我一句一句的，哎，这样这样，我一说好多是假的，他不知道神启示是怎么启示。圣灵像吹气一样一下子塞到你里面。有人说，哎，我看过很多的，有的人是虚假的，把神的话语他写了很厚一本书，每一句话都是神说的，但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其中含金量很低的。神从来不说废话的，我告诉你，那么一大本书其中没几句是含金量的，难道这是神说的？我说的都比你说的好。所以神的启示是那么的宝贵。神启示你不像个机器人一样，知道吗？神启示我往往是刹那间一个信息量很大的，但当我去默想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把它慢慢的捋出来。神启示你是宝贵的，刹那间就明白了，刹那间你就豁然开朗。哈利路亚，神的启示是有能力的。很多人在故弄玄虚，你要去分辨神的启示是那么的宝贝。哈利路亚，记住新约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恩膏，恩膏的启示会教导你，恩膏的教训会引导你。新约从来不是算命的，特别那些故弄玄虚的人都是假的。在这个领域有很多的欺骗，我们不是主题讲这个，但是我看到很多的欺骗，包括翻方言也是。正确的翻方言并非是神说一句方言翻一句，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说一次我能翻出一段话，有的时候你说了一大段话我只能翻出一句话。很多的人欲在其中，在模仿，但是真正认识属灵事物的人，他就知道这是一种欺骗，这种蒙蔽。阿门，
阿门。
哎，我是给你一些见识，但我们不讲这个。但我想告诉你，神的启示是宝贵的，而且有能力的。你不要给神限制，就得这样。不是的，神启示你是非常有能力的。哈利路亚。 也没有格式，不要说就在这个公式，我必须要这样，不是这样。神启示你那是神启示，神想用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我们要小心那一切的模仿。他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哈利路亚，在神的同在里面，神会使你的恩膏被封闭被保存，神会使你的恩膏被存留，神会使你的恩膏不会流失。哈利路亚，神会使你所得的祝福不会流失，神会使你所量给你的疆界被保护起来，神所量给你的产业神会保护。哈利路亚，神会使你所得的祝福被封存，不被魔鬼偷窃，神会使你所灵受的启示也不会忘记。所以他封闭水不得滴流。哈利路亚，而且他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是隐藏的物显露出来，什么意思？是隐藏的物显露出来，他能使你得着隐藏的宝藏，别人得不着的你能得着，别人不能领受的启示你能领受，圣经的亮光向你揭开，别人并未曾看见，但神不再向你隐藏，你的教室不再向你隐藏，神要使隐藏的显露出来，甚至神也能够使你有更强的分辨力，能够把隐藏的事情揭露出来，因为神会启示你。哈利路亚，
阿们。
人心中的隐情也能够显露出来，隐藏的物要显露出来，也包括了隐藏的宝藏。神会使你得着许多隐藏的宝藏，在神的同在。哈利路亚，
阿们。
因为幕后神的荣耀，神的殿的荣耀大于先前，还有很多的很多的属灵的隐藏的宝藏没有被挖掘出来，神在等那些进入神同在的人把它挖掘出来，神要向他也显露隐藏的宝物。阿们。你看近代教会不是进步很快吗？圣灵大爆炸，圣灵大浇灌，圣灵大充满，几千年了，天主教的时代教会根本就停滞不前，隐藏的物显露出来，原来可以有方言，原来可以有圣灵这样的恩赐，原来可以有五重执事，原来可以有九种恩赐，原来还可以医病赶鬼，原来还可以内在生活，原来还可以有神的荣耀如此丰富的临到我们，原来还可以有很多很多，这不都是隐藏的物被发现出来了？阿利路亚，是被谁发现？是被那些在神的同在里的人，那些器皿发现出来。哈利路亚，还有很多呢。所以神在等候那一些那些愿意进入神同在的器皿，来把这些隐藏的物发掘出来，这些人才会带动幕后教会的复兴，这些人才是幕后教会复兴的器皿，这些人才是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的人。
阿们。
我们必须要成为这样的人，让你听到这个信息来回应神，神愿意让你成为这样的人，只要你愿意选择并付上代价，神不偏待你。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多么美好！这个经文美不美好？
美好。
当时的启示揭开的时候是多么美好，他就是这个意思。神的话语，我跟你说，神的话语里面有很大的信息量，你还能领受更多的亮光。神话语的启示是非常强大的，是有很大的信息量，因为耶稣就是神的道，耶稣的生命是丰富的，神的话就是丰富的。阿们。主的启示是丰富的，所以这些都是邪灵无法到达的地方，是神的隐秘处，而且在神的隐秘处我们能够得到那么多那么多的属灵的祝福。哈利路亚，
阿们。
在高处你才是安全的，在高处你才是平安稳妥，在高处就是在神的同在里，因为在那里邪灵无法发现你，无法发现你，仇敌的工作就止息了。
阿
门。窗户
不是这，是这里开了一下，不是那里。
不是，谁把窗户关住了？
你记错了，
臭
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臭
好，所以在神的隐秘处会有喜乐，会有平安，会有保护，会有一切的供应。在神的隐秘处你会过上强壮健康的属灵生活，因为在那里有神的保护和供应，有神的同在。哈利路亚。而且当你属灵的电量被恢复的时候，你对恩膏的承载容量，也就是你的属灵的电容量会被扩充一次。听好了，每一次重新得力，每一次你属灵的电力被充满，就是一次新的扩充，也意味着你属灵的电池的容量会被持续的被壮大扩充，从500安到达10000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扩充。阿们。只要你常常进入神的同在，你属灵的容量会极大的被扩充，你从一个小杯子的容量变成一个浴缸的容量，再变成一个池塘的容量，再大就是你自己的追求。神不会使一个刚刚重生的基督徒一上来就有那么大的能力，那么大的容量，不可能的，神是公平的。容量大的人之所以会容量大，是因为他经历了这许多多的过程破碎付代价。阿利路亚。他们一次一次的被更新被扩张，是他付出的代价。你需要知道自己属灵的容量是多少。其实我想提醒你一点，就是侍奉神的仆人为什么会跌倒，如果你不花时间在侍奉以后给自己充电，如果你不花时间在侍奉以后更多的祷告进入神的同在，魔鬼吞吃你是早晚的事情。因为当你侍奉，你会流失恩膏，而你不重新得力的话，你的恩膏会越流失越少，直到你电量被掏空的时候，就是魔鬼攻击你的时候，就是魔鬼要毁灭你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释放以后被魔鬼反扑的原因，也因为他属灵的电量被掏空了，却还不知道给自己充电。那么他对撒旦的威胁性就不大，魔鬼不惧怕他。当你属灵电量满的时候，魔鬼才惧怕你。所以他失败的原因呢，简单的讲就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在释放前祷告，却没有花时间在释放后祷告。其实我们应该在释放以后花更多的时间祷告，要远胜于释放以前的祷告。阿们。可以把那门开吗？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很难跌倒，你很难跌倒。魔鬼攻击神的仆人都是在他电量被掏空的时候，听好了，魔鬼攻击神的仆人都是在电量掏空的时候。所以我们释放以后，我一直在给同工讲，你释放以后花更多的时间进入神的同在。阿们。你释放以后要花很多的时间进入神的同在里面。有的人不负责任的发明了很多办法，说不用这样，释放以前穿个军装，释放以后再穿个军装洁净一遍就好了。现在很流行穿军装，然而他们这是人的发明。如果你有属灵的启示，你就知道什么叫正确的穿军。军装不是你宣告祷告穿上的，每一个军装代表了属灵生活的实际，你有没有活出来？如果你没有盼望，你天天活在消极负面的想法，你不可能有救恩的头盔，就算有也是破洞累累。如果你没有公义的生活，你不可能有公义的婚姻经历，你天天做一些污秽的事情，你哪里都有圣洁，公义是代表圣洁，你就算有婚姻经历也是一个大洞，形同虚设。魔鬼不傻，你有镜子的地方，他朝着那个洞戳进去，这样戳把你心戳穿。所以如果你没有真理的腰带，你平常都不学神的话语，不默想神的话语，在真理上都没有长进，你哪来的腰带？这个腰带叫真理的腰带，不是你说啊，我奉耶稣名穿上真理腰带我就穿上，开玩笑，我奉耶稣名我有1000亿我就有了，有没有？
自己给自己开玩笑，怎么能够流行呢？这些人不负责任，你得活出来。你不传福音就没有福音的信息，平安的福音信息。阿门。你没有信心，你就没有信心的盾牌。你就算有，也是一个这么大一点，能挡住魔鬼不射出你的牙齿，有啥用呢？能护个牙，那叫护牙套，不叫护心镜。我说的灵界都是有层次的，有的人就是有盾牌，也分档次的。你的盾牌可能这么大，别人的盾牌可能像门一样。你看不见，邪灵能看见，他肯定长得盾牌小的人去欺负他。灵界是真实的，邪灵能看见你的盾牌有多大。如果你有一个像门一样的盾牌，他离你远远的，根本都射不中你。
门一样大的盾牌，我往上一放，我其实在里面睡觉都行。但是你要是这么大的盾牌，你再穿一万遍，照样攻击你。就这么大的盾牌能挡个牙齿，有什么用？所以不是说我宣告穿一遍就穿，你得活出来。阿们，你得追求，而且一旦你追求成功了，你活出了属灵的实际，你进入了属灵的实际，你也脱不下来了。你怎么能脱下来？你想脱掉工业婚姻，除非你马上去犯罪，你蓄意的去犯罪，而且犯了很多罪，你脱不下来，你很难脱下来。所以你脱不下来，不需要重复穿。所以有的人一天穿个七八遍，都是自己吓自己。你以为你穿上就被保护起来了？你要相信你是在信心里被保护的，你得相信我是被保护的，你得相信路加福音10:19所说的话。神说，耶稣说，我已经赐给你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你得相信你是被保护的，相信什么都不能害你，相信你能胜过蛇和蝎子，就是撒旦代表蛇，蝎子代表一切的五鬼邪灵。神给你的权柄能胜过一切的五鬼邪灵，胜过撒旦，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你得相信神的话语，这是你的保护。你穿一遍，有的人是自己给自己心理安慰，他以为穿这一遍他就算被保护。你以为邪灵瞎了，你穿一遍他就好像有人说不要过来，我拿着机关枪，我练过18路各样的拳法，在邪灵面前舞一遍，邪灵一看这唱戏，上来就把你吞吃了。你以为他会被你吓唬的，你属灵的实际生活才能让他惧怕。阿们。你以为人是好骗的，邪灵不好骗，灵界是真实，他可不用，他不会被你骗。所以我们要真实的活出这些属灵军装的代表的生活，那种生活。阿们。你就可以保护了，你就穿上，穿上你也不用脱，你也脱不下来了。所以你就一直穿着，他是一直穿着的，我一直都在穿着。阿们。我一直都穿着，不需要脱。阿利路亚。
阿们。
不要被欺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太流行了现在这样的说。我看谁一过来属灵征战，就是我方言顺便穿一遍军装，大家全穿一遍啊，结束了再穿一遍，现在成了一个，这就叫属灵征战，这就叫我会属灵征战。你远远不知道什么叫属灵征战。有的人说我需要怎么样洁净，这样洁净那样洁净，你可以做一些宣告洁净的祷告，因为奉耶稣的名都有功效。但是最大的属灵洁净是进入神的同在，只要你能进入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做得好，神的同在胜似你千言万语，神的同在自然会洁净你。因为神会观察你，你来到神的同在里面，神会观察你，他会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拿走，因为是儿子来到了父的怀抱里，父亲会知道哪里脏了给你弄弄，哪里受伤了给你医治一下，然后还赋予你新的能力。阿们。不要自己吓自己，这都是错误的极端的教育，非常多，这些人还自以为是属灵征战的专家，实在是无知，这是有害的教导。我告诉你，我不是批判任何人，但这样不好，连他自己都受伤害，因为自己带着一个惧怕的心，天天穿得跟乌龟壳一样，他觉得魔鬼控制你，这样子你都已经害怕了。你带着惧怕的心，魔鬼立刻就进到你。
对，
惧怕是给魔鬼敞开的一个大门， 特别有的人说我必须侍奉以后必须马上做一个洁净祷告，不然我就怎么样。你不用，魔鬼早就进到你里面，你惧怕他就看着你，带着个惧怕的心都不敢人给人祷告，魔鬼势必进到你里面。我说进到你里面不是附身的，基督徒不会被鬼附身，只是会被鬼搅扰。很多人认为鬼在他里面，这个里面你要搞清楚，这个里面可不是住在你里面，是在我们去过农村野地里有那个苍耳，我们那叫苍耳镜，带刺儿的那个小东西，你们叫啥？
苍耳子。
苍耳子，嗯，苍耳子，你走过去以后，它会扎到你身上，它就像邪灵一样，它是扎在你身上外面，它没有进到你的里面，你把它抖掉就行了。你里面是圣灵，他不可能跟圣灵住到一起，但他会压制你的身体。如果你不抖掉的话，那你要不抖掉，你睡觉，你带着这苍耳睡觉，行不行？也会刺伤你，是不是？总要把它抖掉，抖掉就很简单的了。哎，你有恐惧，有的基督徒以为我说这个邪灵进去，他里面就跑到他里面去，不是的，你里面是圣灵，但是邪灵会在你肉体上压制你，给你疾病，如果你不处理它，会让你头晕眼花，睡不着觉。不让你心思混乱，那就更严重，那已经进渗透到你的魂里了，但灵它不能进，但渗透到魂里已经够呛了，你就开始睡不着觉，你开始焦虑，你开始发脾气，你就开始不像你自己，你就知道你被邪灵入侵了。但这个入侵并不可怕，你里面有圣灵的力量，你奉耶稣从里面把它赶走就好，接受神同在很容易把它赶走啊。要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并不是被鬼附，而是被鬼压制，被鬼搅扰。外邦人会被鬼附，因为他里面没圣灵，鬼直接住到他里面的灵里面，因为他没有圣灵。但基督徒不能这样，除非你不是基督徒，你假信徒当然定到别人。真正信耶稣的人，他有圣灵，邪灵怎么可能进到他灵里面？不可能，除非这个人他否认耶稣以后，说我不再信耶稣了，那么他否认了信仰，就不再是基督徒了。那邪灵当然可以入侵到他的灵。一个外邦人之所以可怜，就是他没有任何的保护，邪灵可以长驱直入到他里面控制他，成为撒旦的差役。然而基督徒不会到这一步，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魔鬼，因为真正的你是你里面的灵啊，真正的你是你里面的灵啊。阿们。邪灵怎么都不可能伤害到真正的你啊，不光是把你这个皮囊伤害了，哎，你也不能让他伤害，把你皮囊要伤害到底的话，你就得见主了。这个皮囊是有用的，你得借着它彰显你。没有这个皮囊，你是无法侍奉神的，你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臭皮囊是你在这个地上生存的一个权利。所以邪灵那么的想要的进入人的身体，就是这样。他自己是个灵，他无法表现，必须进到人里面才能表现的。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你需要有正确的思想和心态，不要带着错误的心态，我生了别人，别人沾染我，别人的鬼跑到我里面，别人的疾病跑到我身上。你只要带着这样的心态，你就会，因为你会有信心，你这个信心是相信别人的鬼跑到你里面，你这个信心是相信别人的病跑到你身上，所有的信心都会有功效，错误的信心带来错误的功效，那么邪灵借着你的信心就跑到你里面，也不是你里面，跑到你的魂和肉体上，搅扰你，压制你。你为什么要这样相信？谁告诉你的？你为什么要这样相信？所以我们不要传递失败的经验，是你自己失败了，你不能说你失败了，别人跟你一样。我从来为人一病赶鬼，没有哪个鬼跑到我里面，或者哪个疾病跑到我身上，从来没有，我从来不这样相信。你为啥这样相信？你怎么能这样相信呢？这样相信不可怕吗？这样相信不是给自己开了一个很大的门户，让魔鬼攻击？你为什么这样相信？我告诉你，什么你怎么相信怎么来，不能这样相信，这是错误的相信。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要这样说了，耶稣不会让你去赶鬼一病的，否则耶稣就是害他的孩子，主不会这样做。但是会有被攻击反扑的原因，我说了，是因为你自己属灵电量太低了，你自己失去了保护，没有在神的同在，强迫你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儿，圣灵禁止你都不听。 有很多的原因，也因为你有破口，你罪的破口没有堵住，没有活出圣洁的生活，魔鬼就能控告你，因为罪是他的小辫子，揪着你的小辫子。经常有人给人赶鬼，魔鬼把他的罪都说出来，你还给我赶鬼呢？你自己一看，你在外面是什么生活？你是有什么样的罪？你有什么样的罪？他都会控告你。有罪就没有权柄。神的宝座是以圣洁，神的王权是圣洁公义。阿门。诗篇说：“主啊，你的王权是圣洁公义。”王权就是说，权柄是在圣洁里。阿门。不圣洁没有权柄。没有权柄，魔鬼不会理你，他会控告。基督徒最大的护照是圣洁，你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为什么反对恩典福音，就是这一点，他让你不圣洁，什么罪都可以犯，神都赦免你，神就是爱，神是公义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一个罪就要你的命下地狱。所以你要认识到真理是什么。阿们，
阿们，
千万不要被骗了，他们没有任何权柄，我告诉你，魔鬼看见他们都懒得理他们，魔鬼看见他们就认为这都是我已经掳掠过了，跟不信的人差不多，我先不收拾他们，先去抓那些还能够逃脱我爪牙的那些基督徒，这些早晚都是我的菜，不用理他们。所以你也许有的恩典福音的人觉得，哎呀，我信了恩典福音好像没那么多事儿，是因为你早已经成了魔鬼的菜，魔鬼说早晚是我的，现在不用理你，我先把那些危险分子我先盯着他们。有的人他以为他还挺好没事了，哎，我现在信了恩典福音，你看我没事了，没事了是因为魔鬼现在已经稳稳地抓住了你。稳稳，我们逮猎物也是这样，这个猎物都被我打扮死了，我扔到这儿，我连绳子都不用绑他，他都起不来。
对对对，
我现在就抓那些活蹦乱跳，把他们捆好，是不是这样？
是的。
逮过野鸡没？逮过兔子没？所以你知道魔鬼是一样的，他知道谁对他有危险性。但是我是以这个角度比喻，我们并不惧怕魔鬼，但是我们清楚的看，谁让我看到？为什么有的恩典福音的人说，我为什么我信了恩典福音，我没有以前那么多事儿？神让我知道，因为你已经是魔鬼口中的菜，你跑不了，他早晚要吃你。现在不急着吃你，先吃那些，还有好多要活蹦乱跳，他吃不到，他得先去追赶那些，你这个跑不了的，多么可怕！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来充电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在意这些。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神的同在会为你征战。神说与你相争的我现在就与他相争。神说在我的同在里面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哎，我得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经文在哪里。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查一下，休息翻译错了，所以我要给你找出来。休息应该翻译成这个安静，在诗篇46篇第十节，诗篇11章。第十节，哎，不对，46章，46章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原文里面是 be still， 啊，英文英王钦定版是 be still， 大家说 be still，be
still，still
啥意思呢 ？still 是可以翻译成安静，翻译成安息，翻译成像水那样的沉静。Still 就是像水那样的沉静，大家说像水那样的沉静，
像水那样的沉静。
这个经文很有深意的，神的意思说你要进入心灵安静到像水那样无紧不过。看着我，别说话，看着我，记下来就行了，那个经文不用看了，看着我。神的意思说你要像水那样安静，你的心灵心思进入到无紧不过，像水那样安静的时候，你才能够 下一句就说才知道我是神，他不是要知道的我是神，在英文是说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意思说你只有在进入绝对安静的时候，你才开始知道我是神，你才开始认识我是神，你才开始进入我的同在，你才能开始得见我，他是这个意思。汉语他没翻译出来，所以你看不懂休息啥休息，他不是让你睡觉的，他是让你心灵安静，你就是说我让你睡觉你也进入不了神，是不是？阿们。主的意思说你要，主的意思不是说你现在要啥都不做，主的意思说你要来进入我的同在里面，使你的心灵归于绝对的安静，像水那样 still， 像水那样，这个词就是专门描写水的安静，像水那样的安静。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们进入掌握神的时候比较安静，任何人嘴都闭紧，不错了，训练几次现在知道闭紧了，有的人咋都闭不住，这样的人就进入不了神的同在，因为你必须像水那样鼓紧不波，一个波纹都不要，只有在那种状态下你才可能进入神的同在，才可能进入神的同在。所以自己在家操练的时候你要记住，当你真想进入神的同在，就有绝对的安静，完全的安静，也不要动，完全的安静，完全的安静，心思归于平静。所以你需要敬拜音乐，这种有恩高的敬拜音乐帮助你，不然你很难归于平。只要你能够进入那种安静里面，你就开始遇见神。下一句就是 And know I am God， 意思就是你就可以开始认识我是神了，你就可以开始得见我的荣美了，你就开始可以见到我了。不是知道的意思啊，是认识神、体会神的意思，经历神的意思。阿们。这经文是很深刻的，然后你就会认识到，我是全地中掌权的神，我会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你的视野开始得见王的荣美了，你不再认为神是个小神，就是解决我一点小事的神。你看，神是全地的神，列国的命定都在手里，都在神手里，列国的兴衰都在神手里。你开始看到全地满了神的荣耀，你开始看到以赛亚所看到的。以赛亚看到全地满了神的荣耀，因为他在神的同在里，在神的同在里，你不可能把神看成小神了。你会知道神是掌管整个宇宙，你会开始体会到神的那种浩大的能力。哈利路亚。所以在神的同在，你的信心才会立刻被提升，立刻脱离自己，进入一个新的高度，你的权柄立刻恢复，因为你看到神是掌权在宇宙全地的至高者。我这样跟你说都没用，你必须得自己进入神的同在，让神的同在启示你。阿们。你只要进入神的同在，你立刻能感受到那种浩大辽阔之地。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就开始认识神，就开始认识神。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前提是你要 still， 要安静一下。在你不能安静以前，你可以先方言祷告、赞美、敬拜都行，因为它需要个预备期，你不能上来就 still 了，你上来你也安静不了。人就是人，有的人说我上来就等候神，你做不到，你做不到，除非你训练了 几十年，你已经很容易进到神的同在才可以做到，否则你做不到。怎么办？你需要先赞美敬拜或者方言祷告，然后再进入放敬拜音乐的，或者你说我没有时间直接放敬拜音乐也行，但那个过程你也可以先祷告，再最后绝对安静。好了，让你自己慢慢的静下来，因为安静是慢慢静，你不能立刻静下来，立刻静不下来，慢慢的静下来，你知道啥时候最安静，心里安静，心思安静的状态达到一程度。诗篇描述过，我的心像断过奶的婴孩在妈妈的怀抱里平静安稳，我的心平静安稳，像断过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抱里，是不是？我们这边多少做妈妈的，你养过孩子，喂过奶以后，小孩子在你的怀里啥感觉？是不是非常满足，非常安静？神在描写你进入神同在之前的那种安静的状态，就是这样。好好想想，好好想想，是什么样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感受。不是带着重担的，带着重担不好进入神的同在，是绝对的宁静，
安息、安全感、满足。我喝饱吃足了，我在妈妈的怀抱里多么好，甜美。你要思想，是不是？当过妈妈的姐妹你就知道，思想只有这种安静才能进入神的同在，你必须得达到这样的安静才能进入神的同在。哈利路亚，必须得达到这样的安静，你就会进入神的同在。之所以进不去，是因为你达不到这样的安静。有的人带着很多的重担来到主面前，心里焦虑不安，你无法进入神的同在，你还必须得放下这些重担。有的人说我怎么能放下呢？事情解决了，神说你能放下就能放下，因为新约腓立比书也说，你们当一无所虑，一无挂虑，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赐给你们超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这道理。所以神的意思是说，祷告的时候要一无挂虑的心来到神面前，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是祷告，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是祷告。这个经文是不是在讲祷告的？
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有的人他不太明白，在腓立比书，找一下，四章，十到七节，四到七节，四章四到七节。对，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你看，来，我们看，应当一无挂虑，然后下面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是不是在讲祷告？
是的。
但祷告以前要先干啥？先有挂虑。我跟你说，神的事情很多是超越理性的。有的人说我咋能忧挂虑呢？我祷告就是有事儿，你还让我忧挂虑再祷告，这不是难为我吗？不是的，神说的话都是难为你。阿们。因为神知道祷告的状态，什么叫祷告的状态？你得进入祷告的状态。我已经说过了，比如说你看着，都看我，都看我，都看我。比如说，我现在想喝这杯水，这杯水啊，还有白色杯子，看见了吗？但我现在，主要让我喝到那个水，主要让我喝到那个水，我拼命像比较，我能喝到吗？
不能。
怎么办呢？因为我在错误的祈求的位置，我在错误的祷告位置，无论你怎么祷告都得不着。你在错误的位置，你能够着吗？
够不着。
怎么办？很简单，我得来到正确的祷告位置，我再求。给我吧，我就拿到了，很容易的。
来到正确的位置，
你能看懂吗？
懂。
你得来到正确的祷告位置。这个比喻我希望你能刻画在你心里。很多基督徒不会祷告就是在这里，因为他的祷告根本，你别看他一哭二闹哭了好几年没有用，他一直在那里，他过不来。你必须得到这里，到这里是你得着的。到这里圣经也要求了，这是在神的同在里的。其次，这也是一无挂虑。神说了你要一无挂虑，然后才借着凡事借着祷告祈求。但英文是说 Be careful for nothing but in everything by prayer。 所以它并不是像汉语说的好像有个先后次序，好像是要这就是祷告了，不是，它不是像汉语所说的，好像模棱两可。祷告就是得，啊，你要祷告，然后好让你好。他的意思好像是你祷告就能一无挂虑一样，不是这个意思。在英王清新版的意思是，原来的意思是你得先一无挂虑，然后才能祷告。你得先一无挂虑，因为先一无挂虑的状态就是前面先说了喜乐。神的意思说，有人说那我现在不喜乐，不喜乐你也得先。试图让自己喜乐，就是意思你得先放下重担，因为你如果不来到这个位置，这是没有负担的位置。大家说这是没有重担的位置，
这是没有重担的位置，
这是一无挂虑的位置，
这是一无挂虑的位置，
这才是祷告的位置，
这才是祷告的位置。
阿们，
阿们。
如果你来不到祷告的位置，你祷告就是在这里拼命的抓， 所以你有的时候感觉很无力。我祷告主，我祷告祷告，我自己都觉得无力，我觉得我在挣扎。你在挣扎，对你旁边的人说你在挣扎，
你在挣扎，
说明你不在正确的祷告位置。只要你觉得挣扎，说明你不在正确的祷告位置。只要你在挣扎，说明你不在正确的祷告位置。有的人说，那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这样都成功了。那当然，你刚信主的时候是个小孩子，小孩子在地上一打滚一闹一哭，妈妈都给他，因为他小。
对，
只要信主超过几个月，谁都不这样干。你必须得学会成熟，你必须来到正确的祷告位置。所以《腓立比书》这个经文是告诉你，正确的祷告位置是应当一无挂虑，必须祷告以前先放下挂虑，而不是祷告以后才放下挂虑。
没习惯人家。
哎，你不是祷告以后才放下挂虑，而是你自己先。有的人说我做不到，做不到是谎言，做不到你就得不着。我看你做到做不到，必须得做到，放下挂虑。所以我说忘记你自己，忘记你自己，是不是？我每次说忘记你自己，只有耶稣。想要来到神的同在里，忘记自己。说你满脑的主啊，我多么可怜啊，我的妻子儿女丈夫啊，很多的事情啊，你忘记不了自己，你就不能进入神的同在。忘记自己不是放空自己啊，忘记自己是在信心里瞻仰羔羊的荣美，不是冥想。有人等候神等候的最后发疯了，因为他成了练气功的。因为练气功的首要秘诀就是冥想，放空自己，啥都不想，然后邪灵就进来了。因为你啥也不想，就是邪灵入侵的时候。阿们，
阿们，
咱不是练气功的，咱们是耶稣，信信耶稣的。所以你不能放空你的思想。阿们，信心的领域必须一直有，你得相信主要来亲近你，就必亲近我，而且你是在我里面的。我现在亲近你要跟我彰显出来，你要在我里面彰显出来，从我里面彰显出来的，不是从外面来的。邪灵是从外面来的，那你如果等候神是等候从外面来的，就麻烦了。神是在你里面的，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不是等着外面来的东西，不，从你里面彰显出来，像太阳一样。我们已经经历了，你有没有感受到从你里面冉冉升起，像太阳一样，你马上都感受到它的温暖在你里面开始充满你，以至于有的人你会感受到胳膊都肿胀起来，那是神的同在极强烈的引导你，说你浑身都肿胀。好现象继续领受，你会变得强盛。哈利路亚。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说你得想要来到神的同在里面，想要进入正确的祷告位置，必须先放下你的重担在那里。每个人都有重担的，你不要说哎呀你不知道，你看我多可怜，你让我放下，太没有人情味，我体贴你也没用，我体贴你也没用，不解决问题，就神体贴你才行。神说你必须得放下，因为你放不下，你进入不了神的同在，你进入不了神的同在，啥都没有。放下。那你旁边的人说必须放下，
必须放下，
放下烦心的事，放下重担，放下伤害，放下搅扰，
放下，
然后你看你几乎挂虑了，然后你就可以，然后你就可以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你们。哈利路亚。你可以随便祷告了，这个时候你就容易领受。哈利，容易领受，因为你是在祷告的位置，不用那么挣扎，不要挣扎，不要说我以前咋了，以前你是个小孩子，你不能一辈子是小孩子，以前你是个小几个月大的小孩，
小把闭口。
如果你是几个月的小孩，你在地上一哭二闹，难道父母还给你一般见识？如果你已经十来岁了，还是利用这个手段，只要神你不给我，我就一哭二闹，在地上打滚，再不给我，我就上吊。这都是老小孩，有神的心会为你忧伤，甚至神会一巴掌把你打醒，让你知道你现在不是个婴孩了，开始成长。不要跟我来这套，神会说我现在要让你训练你长大，你现在这招不管用了。
对，
你几个月大的时候管用，现在不行，一定要记住是这样的。你必须来到祷告的位置，
信心只能，我告诉你，基督徒只有信心才能越大神。
阿门。
才能让神越大，没有别的。如果有别的，圣经早就写了。圣经之前，人没有信，不能讨神的喜。
对，阿门。
人没有，神没有说你必须一哭二闹，用眼泪才能打动我。神没有那么硬心，神比你还猜呢。阿门。因为神知道灵界的法则，你只有用信心才能探入灵界。人怎么能接触到灵界呢？信心。没有信心，你探入不了灵界，你凭什么得到灵界的祝福？神的祝福也是透过灵界下来的。阿门。所以你必须用信心，信心就是，我只要来到神的同在，那里有我一切我所需要的，所以我愿意放下一切交到我的重担，主会接管的，我的神是好神，他会管我的，我放下，我再来到他面前。阿门。不要带着这样的重担忧郁来到神面前，谢谢主。阿门。然后在神的同在里，神会帮助你，那就是信心，神会帮助你。在神的同在里，你会看到你祷告的回应。阿门。好，我们起立祷告。让我能够放下这一切，帮助我学习安静，帮助我操练，
帮助我放下一切所有中必须要放下最恐怖的东西。哈利路亚，西亚巴巴巴，耶稣啊，让我忘我，让我忘我到
只有你，
只有你耶稣，只有你耶稣，耶稣啊，你是我的
同伴，
你是我的满足，你是我的
一切的需要，
是我的生命了。哈利路亚，
在你的同在里面。
哈利路亚，耶稣，你知道我不是你的训练孩子，我今天也在你面前降服下来。哈利路亚，我不再用自己原先的旧的方法方式，旧的样子来到你面前，让你更新我的思想，让我的思想。哈利路亚，我向你的嘴悔改，主啊，我常常用圆的嘴唠，用的话唠来唠去啊，好埋怨在你面前，主啊，你赦免我，我亲爱的，主啊，我向你祷告，主啊，我向祷告，主啊，我来到你面前，主啊，你爱惜我，你要给我喜乐，你要给我的平安，你要给我的好满足，哈利路亚，我要宣泄，主啊，我今天要去参加。的主，你为什么还要背负？耶稣来背负的时候，你不要再背负。
看到他是爱你的主，看到他是关心你的主。耶稣是全地的主，安静下来，忘记一切，当你忘记一切的时候，感受到神的同在现在已经临到你了。忘记一切，闭上嘴，我看谁的嘴巴给闭上，每个人的嘴唇闭上，关紧，安静，安静，安静的领受。我的同伴已经给到你了，领受，领受，多少是天国的气息，天堂的氛围正在充满你，在那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在那里没有痛苦，没有哀叹，没有眼泪，天堂的气息正在被释放下来，领受，充满你，喝下去，主的同在像电流一样正在流进，领受，领受。 领受神的触摸，领受神的触摸。
正在为你征战，
耶稣正在为你征战，耶稣正在为你征战。
哈利路亚，
主大家荣耀赏赐给你。
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 ，Thank you Jesus， 谢谢天主，哈利路亚，我跟你说了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新的开始，新的荣耀，哈利路亚，呼呼呼，嘿嘿嘿，呼呼呼，吃香喝美，哈哈哈哈，哈利路亚，离开你。喝下去，喜乐，喜乐，喜乐，喜乐的气息，喜乐意，喜乐的高油快停留升起，喝喝喝喝，喜乐意在我们身上了，喝喝喝，羞耻的衣服拿下去了，羞耻的衣服拿下去了。
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我感谢你，谢谢你的祝福，谢谢你的希望，谢谢你的突破，谢谢你的恩宠，谢谢你的相伴，谢谢你，谢谢你。